现在我们讲的朱云良就是这一节，所以舍不得把它丢开了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往往说刘玉女回书，有证狂夫，自负高才不学，不求经师子就枉任己意，富会担心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见解，当然也配上自己的功夫，是牵强附会。这附会的规规矩矩，这两个字这样写的。现在一般都学一个耳朵旁的一个附字，也勉强可以了。啊，附会担心，注意凡月为谦恭，以朝烈为炉火，以福耳为福食，既不是专去，又不是度量，于是广求五经八识，经杂用三皇四神。啊，四神我们现在女生都吃四神汤啊，啊三皇啊，黄连啦、大黄啊、啊黄橙啊这些大泻药啊，三皇四神。既非本来同类之物，安肯何体清单，只有任愚木一位居，往无土以生马也。此等为数，是比万聚万败，永远修炼不成的，白是无情。小的消耗耗损资财，大的上升之命，搞得不好会早死啊！知哀是此次当逆而反省，此外救命非道，出境主邪，不肯自己认错，转向出路之人，至于管居内策之界，著书立念，一物方来。那古人著书要去求道家去做，佛家就是不肯轻易的啊，那个罪过很大，义无方来，射出后来途径，现在勉强很胆，胆子很大。这一点我们要重点说明一下啊，讲究文化的精神。我们中国古人讲剧作方面是不敢乱来，所以你看中国的古书，一个人一辈子的学问，一辈子经验，只写一本书是了不起，大剧都不敢啊。这个不像现在夜里一想啊，明天就是一篇，三个月就是一本书出来了啊。现在有些哦哟，一看真可怕，害死人啊，一定害了很多人啊。他就讲拼命写，这个不得了。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讲一个禅宗的公案，就看成中国文化古人对这个书文的传述，尤其是讲道方面非常严重，是不敢为人师，不敢随便称一句说。这个正正有一位所谓赵昌花马，宋代这个故事，名叫花马啊，这个画得很好啊。黄山谷大家都晓得，有个才子修佛修道，那道家也懂，初中不懂，聚众在修禅。黄山谷的师父师兄黄龙乃禅师啊，他的师父是慧堂，黄龙慧堂禅师啊。这个黄山谷啊，年轻时候喜欢写艳体诗，现在不叫这个艳体诗就是黄色的，艳体是风流诗，喜欢做，是不是很聪明才子。他把自己剧作拿了给师傅看，会场禅师一看，会场禅师眼睛一晃就把他丢开了啊，老和尚，哼，怎么他也晓得师傅不愿意他先睡。这个他就讲是吧，我师傅好，师傅很好， 师父说你还修过什么佛，修过什么道，他呢就死了以后赖生鲁胎马夫去也，就骂他别鲁别念别出生了。这个那么黄山公就提到这个，他说你真不会认为我这个这段法师中间有一点我记不得了啊，意思说真不会像赵强一样，赵强画马，那个画家天天想这个马，家里养的也是马啊，叫画的很好不。有一天睡午觉，他自己睡午觉，家里人啊看到了时间来叫他，打开箱子一看呢，没得人，一匹马在这里，醒来就告诉啊，把家人吓昏了。他说什么说赵强一听啊，他找这个正在了，秘书是成功了，所以他的马赵强的马画得不得了，哪活的一样。从此他不画马，改了画佛像啊，人的精神锻炼会把自己改变了一切，所以心能转悟，赵强就不敢画马。那么黄山过这一段看师父那么骂他，他就给师父来顶，我总会变赵强一样，他是像赵强一样还有马可变呢，将来还走财还有这个马，你像这种剧作流传下去，你也是个才子名士，将来万代流传下去，这个因果报应跟在你后面啊，哪里有马给你再变呢？这句话骂的黄山谷出了一身冷汗，从此不敢写言几次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这一代教育的发达，印刷的发达啊，很多的文章上的，哎呀，像我们这个孤老落伍的思想也是代沟，我看不是代沟代海，我就说自己是代海代沟太贼了，距离太远了，真是看到害怕，真害怕啊！就像我一辈子，我是写东西，不敢轻易下笔。下来以后啊，说我亲自写的东西很少，啊，不敢下笔。一字之差就很严重啊！也许我们这个思想是带海了啊，可是我们把中国文化古人的精神，不肯轻易拒绝道理，所以我现在常常感觉到现在的出版业写文章的真要出一个陈思黄，再出一个烧书了，有许多书都该烧，实在没有用啊，都是污染的很多。这就是讲啊，他这里也提到一般知道书的人著书立业一物方来，设出后来图人瞎出后人的眼目，其实以自然发眼观自然就得到的无半点的事处，此辈啊如不觉悟啊，方其有侥幸于万一，岂不妙哉？自己还认为得到啊可以流传，他是年重很果报不可思议。这个主张是说两些真气，这一篇是结论。次章说些先天的真性，三章才说三性的汇合。现在知道万代入口未尽真人，朴实之子啊，有余韵。道家的秘诀，他在传统系已经传给我们完了。但世人何以旁弄？收敛之俗，往往假托无实，不实而是非同类之争，故此章从念一部即密。吕公正是诗，吕崇阳有一首诗：不思万般本物质啊，反而精死和太女，这个婴儿不法。吕崇阳告诉我们，缓丹修炼正阶段大道是无形无相的东西，不是有形有相， 一般人用外在是太笨了，他这个婴儿不发，吕重阳就是还没有完全讲完，自己哎，自己先普明之义乎这一段，下面另起一章了。这些都是王尊原则，因为我们舍不得还是要保留它啊，所以耽误一次的功一堂这个时间。这一章这个后人给他一个篇名叫做祖书三圣，三位圣人都完蛋。那么三圣有的啊，此章念祖书三圣之一，以阐明大道，要修道必须要从已经，三圣已经，三圣具足，那伏羲、文王、周公这三圣人，他说无三圣不过伏羲，四化八卦教法天地，已经的道理是把宇宙的生生不已这个生命。永远这个宇宙永远藏在叫做生生不已。我们老祖宗伏羲皇帝得了道，效法这个宇宙生生不已的法则，构成了一个公式，使我们去认识它。这个就是已经的法则，效法天地，往往地之中皆体且也小者，王王是皇帝啊，他把这个伏羲画的八卦所以加了卦子，小子王王的儿子周公跟上父亲的剧作，所以周公的功劳归到王王，归到父亲身上不谈了。夫子须圣雄，十一一辅之，就是讲孔子。孔子具十一，一在翅膀，已经的翅膀啊。那么就是说有十种具足，下面西转、上转、下转啊，坤卦的西转、乾卦的西转、舒卦等等，有十种具足。你现在几十块钱买一本已经都看到了。这个叫十一辅，三尊天所庭，比地星更女时，由来有步骤，功德不相殊。虽然有老祖宗伏羲到文王到孔子，虽然了解的深浅又不同，他的功德流传后世一样，自发自作又是种。推度审分居，中间一点次序，一分一律都没有差。但是说已经这个法家还容易，有形一清亮，还有形有相八卦的道理，无照乃绿梦。懂了那个法家，到了身上修道，没得形象，和这个法家懂宇宙法家一样。这就更宽了，就是令可法为是定此书。那么我们这位丹增鼻祖，这个所谓千古丹增鼻祖，汉代这位沈学魏征人，他不敢乱著书，为什么要写这部丹增论留给后来的后世的人呢？是后人修道不要走出了路啊，就是令佛法为此定此书，不是为了自己求名，不是为了这个做的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只好跳过去了，这一段是修书的念咒。那么现在跳到136页。那么他说自己啊， 这倒是真的啊。为白羊僧人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看起来马马虎虎，那是了不起，是定力模范，且无古人，前面没有人创作，没有个模式，后来的，后面写丹增道术很多没有超过他的范围，是了不起。但是他这里等于写一篇自序，素前世事，因师读物事。他现在写这一部丹增，告诉我们修长生不老之道。那修正到跳出物质世界范围，自己保存自己的生命，永远长生之术。前面没有一个具足的模子，受前世前辈善知识的资料，他现在的得到名师传授，他的老师什么人没有讲了啊？道家中佛，佛家不懂，师中真师啊，所引教都不讲名字，因师周武师，他得到名师的传授，悟了道。号作西为将，真木正高才，是形容词。号作白啊，他是得了名师传授以后啊，等一拉开那个窗帘，就看外面一片光明，都看清楚修道的路。号作西为将，真木正高才，等于站到最高的几十楼、几十层楼的顶上，瞪起眼睛看，还不是看世界，看得很清楚，就很明白。火计600篇，他这个本书就叫火计，火龙真人所记的600篇啊，这个600篇有问题，没有600篇啊，可以说600年收取等补书。取就取向，是我们都懂了修道之路，这个取向平等的，只有一个原理，没有两样。文字沉重说，此人不如师。他古今以来这神仙府留下来的经典，都传给我们修仙修道的法则都有了，这是一般人读书啊，自作聪明，因为字也懂了，文字也都懂了，我已经懂了，没有好好熟识。这我们不要是读道经佛书，要万读不厌，哎，每一次读它，每次理解不同。就我的经验，所以古人有一句话，好书不厌百回读啊，不是现在人看过去，现在的文章都短命的文章，有些报纸上文章啊，5分钟寿命，看完了就死掉了，文章也是况且都是错的啊，错的东西很多啊，就是中国的古文字越来越错了啊。今天我看了一个刊物，有一个人写一篇文章，哎，我们的这个国王程度啊，应该比土匪要好一点，应该比共产党共匪要好一点。结果有许多报纸啊，给他一指出来，我们就笑。真的，到处看到都是错误应用，都是错误，那很多很多了。那就是说，现在人读书啊，没有真的呀。好好，这个孔子所讲，不学之。审问认识之明辨之，孔子说告诉我们就学问的4个原则，也可以说4个程序。不学之，等现在说接收收集资料，什么都有啊。审问要仔细慎重的研究啊，哪样资料对的，那个是不对的，把它分类好。慎思啊，还要很谨慎思考，那叫明辨对与不对啊。这孔子就是用这个4大程序告诉我们很清楚。那现在青年人，因为我发现 教育是普及了，学问是越来越没有。然后我发现这个教育乃至读当年教授人的脑子空白，中国也好外国要回来一看没有用。现在老了也是我们这个代海太厉害了，不是代沟了，我现在也要快要求徐阳老和尚讲两句话，要打坐只好不谈。那但实在太差啊，他说文字定中说是人不如是人，都是源流幽冥本共居，是修道的道理，一定要把学理弄清楚再下手做功夫。你要叫醒他，才做他，他的源流搞清楚。幽冥，冥就是光明，幽就是看不见的暗的一面，光明的一面，光明跟黑暗同源的，阴跟阳同根的。其外贤者谈，无感成为书。你看他很谦虚不仁，而我写这一部著作，而给贤者有道德有学问高明之士看，是他们懂得修道。不敢是我著书立说，他不敢有这个意思，都是皆神因觉道或者对居。他我家是不写下来，把这个中国这个周超凡殊胜的这个道法，这个法则不写下来，接着嘴巴不说，这哑巴不讲出来，学道还是把这个祖宗以来这个道法就断了，从我手里就断了，从我手里断了有罪过啊，上天也不会答应这个文不留下下去，所以写成句就为啊，又空写贴赋。那么古人写书不是在写在书背在竹子上刻字了啊，我现在把它写出来，又怕写漏天机，犹豫惊叹息，敷衍敷衍转思念。所以啊，我写这一篇文章写这个书的时候，把整篇单绝口诀留下来，考虑了很久，很难过叹气，写不对，不写表不对，写是有罪啊，不写也有罪，这难办了。父娘仰头看看天，低头想想啊，这子女真自己都太笨，怎么办？逃逸又犯多，安能去孤城？现在我勉强写出来，写出来修炼这个陶艺，像做陶器一样，像做瓷器一样。他把原则修成这些原则告诉我，中间的火候功夫到哪里，应该怎么办？千古圣诀佛只能传口诀，没有办法传火候，没有办法传你佛应该到哪里啊？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就像释迦牟尼佛传修禅的功夫，到某一步功夫应该换了，换一个方法，释迦牟尼佛的高明都讲不出来啊，他是讲一个什么道此一观啊，就是参观法的，他是讲说只要到要这一步，你赶快要换一个方法，换那个方法他都没办法讲。因为后来的人他不过去了，他不亲自在前面指导，每一个生理男女老幼不同啊，有些人可以吃炒的，有些人可以吃冷的，有些人不能吃冷的，只有你自己去了，这是火候难传。所以陶艺要发作啊，安能去成书？看我哪里能够完全详细写出来？略述这纲纪，枝条写辅书，大开把原则、原则要点都告诉了后面的人，告诉了我们。你们只能够在粗枝大叶里头 自己去自信成教，口诀都在里头了啊。那么下面翻过来一页，他把这个训练插在中间。古人所说不像现在，我们说现在人经常有些同学考你念咒时候要先做事啊，不是论文啊，问啊老师啊什么样可怜兮兮的，我说哪有什么难呢，你们怎么那么可怜，走了多少年了，要我来写一个八月就写一部论文啊，这有什么难，没有，看到现在呢写论文就痛苦啊。我就告诉你们名字，大题小做，小题大做，现在就是这样。弄个题目非常大，不屑宇宙的什么法则啊，是那搞了半天都不是讲讨论头发问题啊，大题小做，宇宙就在头发上啊，然后东拉西扯啊，苏格拉底就那样说，爱因斯坦就那样说，要啊，这个男子啊，罗素就那样说，雷根就那样说都可以啊，雷根雨根都可以拿上去啊。然后孔子就那样说，什么怎么说？第一章分几段，分几节？第二章几段？架子一打好，中间就是他说的，你说的，我说的，一篇论文几十万字说完了，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所谓就通过了。很有很有说，最好有些书啊，教授都没有看过的，很有说，很有说，就这样，没有东西啊。我看你不相信嘛，你到教育部把这些论文搬来查出来看，当然有时候也是我知道的，我自己也脸红啊，但是也不能不给他通过，要我的标准他一辈子都拿不到学位啊，那不能叫我的标准啊。只好现在尺码放宽了啊，枝条千条又万余了，马马虎虎啊。古人就是不是这个架子，众受先来，该说什么时候他什么出来了。你看他的去年放在中间啊，现在讲不能不能，为什么放在中间，现在他告诉我们最要紧的口诀来，换单发现啊，做功夫就卖缓山，离不开我们晓得用古代的法则，阴阳五行八卦一根都要懂得啊，老子庄子你要清楚，然后可以谈修行，这个时候不需要普经。为白羊真正著述的佛教还没有进入中国啊，所以你就十年就完，晓得中国文化味道。他修炼的方法同后来普法进入中国做功夫的方法是一样，不过两个表达不同。佛家用四禅八定来说明啊，四禅八定，四禅八定，你们在座的听不服，有些参加听不服的很多，不过大部分没有参加。听佛说的他又再写了四禅八定啊，人矮的也叫九次地定啊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，这个八种连四禅加后面四种定正是八样，再加最后一个啊，最后一个灭正定啊，灭等定呢，等道家什么奉退虚空，道家叫明朝以后那五六开惯用的话，炼真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还虚啊不行哦，得到空的境界，你进到了空，罗汉进到了空，还是小罗汉，要变成大罗升天就是大罗汉了，大阿罗汉，大阿罗汉就是佛了，要奉退虚空，空都不要，空还要空，要奉退虚空，这是第九定灭正定。佛家从这个四禅八定四虚来说明这个用功的过程，不管大小型的佛法离不开这个原则。 那四川八等要去，哎呀，几千年来要取个征收到出产都做不到啊。当然出产以前我们都很惨啊，想吃东西这个产生我们功夫都很高的啊，真正出产都做不到啊。那做到了出产还谈不到还单啊，真的还单。所以这个时候是佛教没有证入的，完全因此它的内容完全用中国文化阴阳五行啊这些来讲的。是下列诸阴阳经论，这位道道者的住宅又附说在里头了。这个相距离中本书的住宅，这个住阴阳经论是清代的人，这位道人我到现在还没办法考证他，只晓得他是非派的高手，真正得到了。那这个他的后来不知所终，结果如何不知道，那真的大概成了仙了。那至于元朝那位真正刘悟远悟道，那个悟一块钱两块钱，那是元朝湖南人，那他也有走传统学的路线，也得到了那元朝。那么他也有道跟佛两个双修菩萨，他的肉身和存在元朝的那在甘肃这个空洞山，在我们老祖宗皇帝殿那个地方，他肉身还在。刘远真人也是个道家，中国后来成为道家佛家，这就不分了，分土为一了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大概说了一下，现在看他的愿望啊，愿望都很困难了。这个展示这一段而且很重要，以真为希望提防水入乃悠悠，五行生生水啊，真代表什么？水代表真数十有福，数寿也如此。真的数，真是现象，拿数来讲，十五一半，水的数也是一半，两个十五合起来三十。三十在一月之上，我们中国这个气象啊，历史不叫气象，这个要正念叫中国文化，叫做历法啊，历法专门一部分，历代啊，现在把旧的历法，中国这个五千年的学问，跟新的天文学历法配合起来还没有。那么我们国内的大学啊，很可怜，还没有真正一个天文系。现在就是找得到呢，能够懂得古天文的还没有，旧天文几乎失传了，很严重。所以我常常感叹，以前只有一位，二十年前只有高平子先生，他懂得旧的，懂得新的天文学家，常常跑我家来在台北说，我经常说我是高先生啊。啊，因为只有我是他自己欣赏他，说你把这一套书，他没有人肯学啊。我说我叫这个学生跟讲，我这里老一辈的学生现在都是大学教授了，就不听话。我说你去跟我跟他说，啊，就跟一年两年，好把中国文化这个根根保存下来，就青年人啊。所以现在你们大家青年人读书啊，为了修为而读的。并不是为学问而读，那就没有人肯干。好了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讲，所以这个大学校长们，比如中央大学校长啊，女校长，我说你那里现在只有中大有天文系，现在只有气象系。我说我从美国弄回来一部就是天文书，要把它印出来。我说你哪里分派多少，他没有问题，老师你讲吧，啊，我说分派。可是没有人懂啊， 不管他懂不懂，现在把书写把它保留起来，我们再来办，啊，再来念诵，都很痛苦，那中国文化。所以讲这个征数十五岁，说是月之相，这个懂数天文，懂历法，历法是历法，天文是天文，啊，历历是历历，啊，历。历历法历，历是黄历的历，历法历的历，啊，历法历的历，履双口履，就同样下面这个字，啊，都是一门一门学问不同啊，所以说都中国有天文学来的，所以天文是天文，气象是气象，现在。过去在大陆上我们只有好像也只有中央大学的天文系，现在都没有，现在只有气象系，好像另外一个大学也有个气象系吧，啊，好像文化所谓啊，文化现在叫文化大学了，啊，有个气象系，他没有。你看我们在讲中国文化，天文学是中国在世界各国是坐来领头第一位，现在给人家当尾巴都不要，那么这个文化多可怜啊！这一代坐在这里，哎呦，中国文化，我们中国文化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故宫博物院，那不是我们祖宗的，不是你的。那、啊、你讲我们这一代拿的去，说我是这一代我们中国人教的是白赚的，将来在历史上很难看啊！这一代的中国人教的八十年代教白赚。没有一样东西可贵的，你看吧，将来写历史了，将来等我们五百年后复活再来读了，啊，看到这一代会脸红的。这是讲到这里啊，是水寿也是令陆羽定诸量五分水有余，令陆等于就化学咕噜一样，把水的定量给纠正的煮的时候。定居了多少斤水，多少斤黄金放下去，五分五分水啊，二在一位斤，斤重之本数，这两样啊，斤水，斤生水，啊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是相生的道理，还有相克的道理啊，所以这两者配合就变成金丹，金重之本出，最后炼成功了，黄金啊要多重就要多重，其土之不利，中间不利，四象五行都不利，中央无己之土，二者为之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青年同学们看到书念单章，你们想修道吗？想修静坐长生不老吗？都在里头，你去看了。妻子得读天书，啊，得读地书都难读，不晓得讲些什么。你说跟大众修道中这是什么关系？它是居在关系。那么我们先把原文摆到啊。先看了朱云阳真人的作者，再回头来讨论这个很重要环节。此节念水火二气为真丹之真重也。到了这一章来，完就将我们这个人体后天生命，这个肉体内部的五行变化。真水二气，这个要搞清楚啊！我给大家讲过的啊，在中国的医学道家，肺所生，肾所水，要知道啊，真水二气，肺呢所生，肝属木，心脏属火，脾。这脾胃属土，这个要搞清楚。有神的， 无形的呢啊，性名称皆生佛家讲真就在啊，命水就在啊，啊，那么你们说真就说一的，就是非要搞清楚不可啊，还不是这一点。这个那么精水二气啊，比如说你们做中医要注意啊，在做养生，所以说养生中是大便不通，说明是泻用啊，要是有些同学人严重的跑来找我，哎呀，我说不要吃药了，叫你们做一点功夫就会了，就通了，弄在身上搞几下就会通了，大便才再不来吃药啊，我跟他说你说什么通大便药一点都不是，清肺理气的药，哎，吃下去保冷，大便就通了。这什么道理？你们也注意啊！啊，肺与大肠相表里，是大便秘，这个肺气不对呀。换句话，大便频数，老年了、啊、光漏气，那很危险。大便频数污染很多，气息的肺也问题了。呼吸系统，呼吸系统包括是内外大腔像表里，一个内一个的外，有关系的啊。心脏呢啊，是膀胱小肠像表里，肝胆像表里，都是要懂啊。所以中医懂得说理了，哎，你这胆有病，肝有病，有时候不一定是你的肝呢。懂了那个最高的医理了，哎，这胆这个药一下就肝就好了。哎，有时候发现你这个胆结石，不一定，其实要开刀。在中医真懂得不管你胆，啊，就是你肝的功能把你健全起来，它两个相表里。啊，所以这些都要保重啊，一内一外。那么精水二气也是这样啊，所以这个肾为肺之，肾是肺之子啊，肺为肾母。换句话，你元气不够了，肾水就亏肾了。在中医，中国人讲讲，哎呀，哎，医生讲讲讲，有些人都吓死人的，都是造口音。哎，你肾亏呀、啊！我一听到肾亏，好像是啊，肾房事过度啊，肾欲过度啊，肾怎么亏了？肾亏亏了，读书过度了，脑神经衰弱也会肾亏。真的，中医讲肾不是这两个腰子。我常告诉你们，懂中医是知道，你以为这两个钥匙就是肾，那是个机能。但是中医书上所讲的肾，包括脑下垂体的荷尔蒙，有时候看你肾亏下的药是治脑的。真的高明医术，我讲的高明，半吊子是不传了。啊，除一点皮毛，啊，拿一点香蕉皮也可以治病了，啊，那无所谓，啊。那是要补脑，所以有时候脑神经思想过度，读书太用功，这个人思想太多，忧愁太多，胃会出毛病，胃神经，这就是脑神经的胃病。那只有肾神经的胃病，生活不节制，胃也会出毛病。一到前面说中医讲望问问，这眼睛一看就晓得他这个病了。原因在什么？所以肾亏不一定他在乱搞，不一定在什么什么，就是用脑过度，都是不到的也会肾亏，就脑下垂体不够，脑下荷尔蒙不够。这家昨天有个朋友也跟问我一样，老师啊，你怎么跟我那个朋友吃这个药？我去一查，问了荷尔蒙呢，我说帮你有效啊。我说你怎么晓得？我说怎么样？ 说《红楼梦》我们也没有乱来，我说你父亲《红楼梦》200多种，你知道什么叫红楼梦？你们一听到《红楼梦》好像哦呦，说男女关系正关系都红在一起了，《红楼梦》200多种，就是正关系的《红楼梦》40多种啊。不是你们懂得什么叫红楼梦？中医不懂，西医不通，都在那里乱搞，修道的呀，不那么简单哦。要想修神仙啊，是要发个癫，我们讲解话，发癫的你也是要发疯了，哼，这些都会了，然后吹开了再来，啊，讲解这些又来不及吹了，只好吹到这里为止，哼，下一次再补啊，嗯。